一开始，我想请大家有一个安静的心，来思想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信耶稣？这样听得到吗？我再调一下。我想这是一个基督徒常常会思想的问题。你礼拜天起床累了一个礼拜，你还要赶来教会，你要把孩子装扮好，把自己打理好，这也是一个非基督徒常问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老是要我信耶稣？也许很多人来到教会成了基督徒，是因为很多不同的需要，神的带领不同。但回想过去，是不是有人曾经在布道会，因为你的亲朋好友竭力的邀请，你很难在人情世故上面婉拒，所以你就好不容易就去了。三天两夜讲员讲的满头大汗，最后决志的时候，因为可怜他，所以他太辛苦了，你就举了手。如果你是因为这样信主，我也向神感恩。每一个人进到教会的原因不同，但今天我想要告诉各位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耶和华爱我，带我走过死荫的幽谷。所以刚开始我们看见我们的需要，但今天我想除了告诉大家我们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陪着我们，还有一个角度，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世界上，这世界上有一些价值观其实跟我们的信仰是紧紧的密切的结合在一起，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思考一下，我们的人类活在什么样的文化架构里面，其实我们人类是活在一个荣耀跟羞辱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文化里面。我们常常向主说，但其实常常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在这黑暗的世界，我们要活得比别人快乐，活得比别人精彩，让别人称羡。如果你们对圣经有点了解，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我认识很多基督徒希望活着做财主，死了做拉撒路，你理解这意思吗？但是当你相信主之后，慢慢慢慢的，你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去看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信主其实是一个呼召，我们蒙了神的圣召，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他的呼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让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爱的主，是你先爱我们，是你将你的爱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一切的羞辱，所以让我们信靠他的人可以在那日与他同得荣耀。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回转到你面前，可以有永恒的角度来看这世界，知道这世界要吞噬我们，但是我们是属于你的，因为我们已经被你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求主接近我们，所以在那日我们可以无瑕无疵的献给你。我们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今天早上要来讲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这个很熟悉的故事是，曾经1998年有一个电影公司叫 DreamWorks， 他也拍了《埃及王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也许你像我这年纪孩子还小的时候，跟孩子一起看那个电影，通常都是选择看这些animation 的这些动漫。这部电影其实是我很佩服这个电影公司，它不是为了市场，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像现在拍的所有的英雄电影，这些美国英雄主义的电影很赚钱。但是摩西是不是一个英雄，今天要来看看。当时摩西是在法老王的这个威吓辖制之下，他的母亲为了保存他的性命，把他放在篮子里面，放在河里面，飘到宫中，那宫廷里面的一个公主捡了他，所以他的摩西的名字是把他从水里拉起来的意思。他在王宫里面受造，那几乎是好像现在的阿拉伯王子一样，他的要有学历有学历，要有财富有财富，知识丰富，在全国上下他只是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几乎是这样的地位。他过了40年，他在这40年的日子里面看见他的百姓被欺负。我们来看2章第23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的哀声大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不知道大家在地上过日子是不是苦。想当年他们在埃及为奴，想今天我们在世上上下班，其实我们非要滴一下额头上的汗水才可以糊口。这是在创世纪里面人犯罪之后的命定。但是当时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他们哀求，但神为什么要看顾他们？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因为他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我想这一点缘由大家看得很清楚，在创世纪12章1到3节里面说到，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指示他的地去，神应许了他美好的土地、众多的子孙，与他建立盟约的关系，而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应该是好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当他们因为迦南地有旱灾，没有粮食，所以雅各的孩子们去投靠约瑟，在埃及立足之后，在投靠的当时只有70个人，但是400年过了，埃及法老王也忘了谁是约瑟，但是这一族的人就越来越多，人是多了，但是他们有没有活在牛奶与蜜之地？还没有。他们哀求，哀求神的帮助，因为他们在那里为奴，埃及人压迫他们。但是在《生命记》里面，神的话这么说： 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他，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他那时候还没有千代，这一群他的选民就已经哀哭、痛苦。神纪念他，所以神呼召他的仆人来帮助他。我们看见世上很多人在苦难当中，他呼召了他的门徒、他的使徒、他的圣子，你和我活在这世上，我们身旁工作的弟兄姐妹，身旁工作的那些同事们，你们很挣扎的，在家庭生活里面你们很痛苦的，人际关系里面你们很紧张的，在身体软弱的人当中你们又有需要的，我想我们都看得见，这些就是我们现今的写照，好像当年在埃及一样。神听到，神听到我们的苦，神会拯救。我们活在这个受伤的世界，很多人常说我好受伤，都是这个美国第一害。我想立场不同，结果就不同，就看你站在什么样的角度。我们活在这世上很喜欢竞争，才可以得着，才可以生存，结果弱肉强食就变成江湖道义。那有原则就是我们要注意这个道义，特别是劫富济贫的道义。所以美国很喜欢的英雄式的电影，我小时候喜欢看超人，喜欢看蝙蝠侠，我孩子喜欢看蜘蛛人、钢铁人，还有一大堆，现在什么美国队长啊、复仇者联盟啊，这些都大卖，这些每一部电影都是几十亿的票房。为什么？因为我们好像在这个世上，在这个受伤的世界里面看不到公义，我们心里面对那个有渴慕，我们在地上活着常常希望是你好我好大家好的世界。所以民粹主义盛行，保护主义现在都抬头，不管哪一个州，美洲也好、欧洲也好、亚洲也好。然后呢，然后是不是要平定战争的边缘？我不敢说，我希望不要，但是我知道这世上有两件事情是一定要成就的。第一个，耶稣已经为我们死；第二个，主一定会再来。所以在这个信仰的过程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他对你的呼召，对你我每一个人，我们要在地上做什么，我们要在地上用信心来回应他。在这个当时摩西带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如果你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他们在旷野里面，这些以色列民也向摩西跟亚伦抱怨，抱怨没有肉吃啊，没有水喝，还不如死在埃及。我想我们有我们的需要，在每一个时刻里面神知道，但是神的时间不是我们可以掌握的，我们是要用信心来回应。如果我们在信仰上面存着一个自以为意或自卑的一个感受，看太重自我的价值，我们才思想我们是在美国生活的华裔，那美国第一对我们的复杂度是到哪里？我们希不希望我们减税？ 希望。但是美国第一就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啊。那美国第一这个立场是怎么踩？我们住在一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社会要吞吃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成为世上的光跟世上的盐？我们思想，这还是一个天赋的世界，世界它本质是美好，只是它受了伤。在以赛亚书三十章里面讲到，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艰难困苦好不好？当然不好，表面上，但它却是一个祝福的，是一个伪装的祝福，是一个锻炼我们、考验我们的信心。我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还在侍奉主，我真的为你们感恩。一个很长时间没有传道人的地方，弟兄姐妹愿意侍奉，这是一个我不知道用眼泪可以来形容，但我只能用感恩来代替。因为你们回应了神的呼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不要害怕。神看顾以色列人，他知道他百姓的苦，所以他会在适当的时机伸出援手。那是在摩西动了手杀了一个埃及人，躲到为了躲避法老逃到米甸住了40年以后啊。你想到这个数字，你觉得这是古时候的事，现在的人怎么过日子？我想18岁一定要从最好的那个私立学校毕业，进入一个最好最好的 Ivy League 的大学里面，然后25岁可能就可以拿到个 PhD， 35岁呢，35岁当了 Director， 差不多45岁就做成了 VP 啊，那55岁提早退休，然后呢，那人生没方向，他一直赶路，但是神的教导不是要我们赶路。神的教导是让我们看着这个神的话，让我们可以朝着标杆直跑。这是一个天路，它给我们指引的一个方向，好像一个指南针一样。它不是 tick up tick up 每天在那里，哇，别人已经有这个我没有，哇，别人又有这个我又没有，那你很痛苦。你活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面，你总觉得你不够。但是当我们知道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知道神给我们带领的方向的时候，基督徒是有方向性，我们就不会在时间的流里被冲刷掉，金钱就不再捆绑我们，我们可以看见神所看见的。求主帮助。40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旷野，但是今天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它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摩西他遇见了超越的神。我想当一个基督徒没有亲眼见神的时候，你会把这些事情当作礼仪，当作故事，你会觉得它跟你生命没关系，你会觉得这可能是我住在异乡流浪一个很好的家，可以得到安慰，没有错，这可以得到安慰，在这里可以认识跟你同文化同语言的弟兄姐妹。但不是只有这样，当你亲眼见神的时候，那个呼召是清楚的，那个回应也是明白的，是甘心乐意的。我们继续看在3章2节，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现象，为什么火在烧的时候不会烧毁？有人这么说，我们侍奉的时候不会被困扰。我不太敢苟同。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可以看到圣经写的非常的有动感，让摩西听见神的呼声。他虽然先看见，虽然先看见一个异象，很多人喜欢看异象，我不禁止你看异象，但你们看见异象后面的神。很多人喜欢得医治，我理解，因为我也生过病。但是医治你的那位神，你顺服他吗？你感恩吗？在这里有些圣经学者研究这个荆棘火的事情，说哦，这可能是叶子反光，所以才没烧坏。他替这个圣经的作者来解释这样的超自然的现象。那我觉得最好是将荆棘的燃烧视为神独特的作为，在这个地方是要来吸引摩西的注意，所以他从荆棘里呼叫摩西。神他主动拣选他的仆人，他用他的爱吸引他。你说哦，这是爱的火焰，所以不会烧坏。你们可以发挥想象力，但是我不太在神迹上面琢磨。我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在这里他是主动拣选他的仆人，吸引仆人来侍奉他，这是一个呼召。他在旷野里流浪了40年，他在皇宫里面享受了40年，在这个当口，他生命的意义跟目的正要被开启。这时候神要告诉他，他为什么活在这世上，他是不是愿意蒙神的呼召，回应神。圣经还有一句话，在约翰福音3:30讲到，他必兴旺，我必衰，这是仆人的态度。如果仆人高举自己，不是仆人。摩西并没有认为自己不会被烧毁，他愿意为神摆上马。我们往下看，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侍奉神，因为神是圣洁的，侍奉神要有一颗清洁的心，要有一个正直的灵。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信心软弱的时候，当我们可以跟神求告，求告神洁净我们，让我们先悔改，先认罪到他的面前。我想圣经上说得很清楚，我们没有完美的人在地上，所有的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都犯了罪。这在文化上是很难吞下去，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非基督徒，如果是有，我先跟你道歉，这个罪不是指犯刑事的罪。圣经告诉我们，神对我们有一些标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就可以得到赦罪的恩典。去年我生病，医生做了诊断，哎，我的数字不太对。我如果不承认我是病人，我就没有办法得到医生的医治。我们都需要赦罪的恩典，这个恩典也只有神可以赏赐。所以在这里， 他要摩西把鞋脱下来，因为他站的地方是圣洁的地方。所以当神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就把脸蒙起来，因为他害怕，他不知道神要叫他干嘛。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我知道我们很喜欢唱你是我的朋友，神是可以亲近的，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但他也是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要晓得他所一切吩咐的，一切典章律例诫命，他所吩咐的，所以我们可以在他面前站立的人。在利未记十一章，神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因为他是圣洁，他爱我，我们可以跟他亲近。神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塑造接近我，所以让他所选召的这些仆人，就是你跟我，可以把老我一天一天的放下，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的更像耶稣。我们不会坚持着我们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我们不会坚持个人的经验，因为我们从来不会有这个摩西在荆棘火前面的经验。我们要追求的是那圣洁的神，我们要跟随的是耶稣。当所有蒙召的弟兄姐妹在他的愿语当中侍立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先恳求主洁净，所以我们可以侍奉他，可以回应他的呼召。他的呼召是要靠信心去回应，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数人头。我知道这里人不多，但是没有关系，神会把他所爱的得救的人一天一天加给我。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清楚看见，不是那荆棘的火，清楚看见荆棘火后面那个声音是从神而来的声音。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诸公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我原知道，但他等了四十年。神的年岁是一日主千年，千年对我们在美国特别是素食的文化，现在在 highway 上大家车子越飙越快，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夏天我叫上 highway 大家觉得哇，不是只有左边开得快，右边的慢的车道也都是咻，然后你也不能只保守的在55，然后车子的那个引擎它越开那个档次越来越高，那个车子的大小比20年前那个一般的那个轿车型的车现在都变成 SUV， 以后都不知道变成坦克，因为你怕害怕在这个地方开车很危险，那个 hammer 越来越多，那是战场上用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用到民间来了。所以其实在地上的日子是不容易的，但是神说，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是神的应许，已经跟亚伯拉罕约定，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他既然立了约，为了这个约定，他就可以让这个约定被完成。这是我们对神的信心，虽然我们现在看不见，没有关系，大家不要失望。神清清楚楚的显明他自己的旨意，告诉摩西，
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那摩西在这干嘛？如果大家一往下念下去，他有没有去牛马隐秘之地啊？他是看见神把他带到一个高地，让他往迦南地看下去，他就走。这就是仆人。神呼召我们，不见得我们要在那里看见他，那还看不见，是要靠信心。他这四十年旷野的路很辛苦，但他下四十年的路很容易吗？没有啊。但是他必定是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抱着那样子的盼望，继续的为主活下去，在这地上，让我们成为地上的光跟盐。你要知道，耶和华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他仍坐着为王，而且他坐着为王是直到永远，他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从第九节开始再看下去，这个不是今天打在上面的。他告诉摩西说，他要打发摩西去见法老。摩西已经在旷野四十年了，离皇宫的日子很远。他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很困难，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用付代价，包括我们每天上下班，甚至要开车进城。我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开车进城的经验，那个 Commonwealth Avenue 在 BU 校区的最中间，在那个 Turnpike 上面，那个区块全部 block 住，所以 Turnpike 也好 Storyside 也好，你只要进城，早上你要上班或是你傍晚要下班，你走那边那简直是要命，那可以等上一两个钟头，但是你还要上班啊，你还是得工作啊。但是我们在工作里面帮助我们有一颗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虽然很难，但是神会帮助。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他很容易啊，摩西跟神亲自见面，神告诉他的吩咐交代，他当然听了。我们这何等人，我们听见神的话吗？都在这里，神的话语永不改变，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可以更认识他，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胃口，愿意来认识主，借着神的话天天跟他祷告祈求。摩西对耶和华在第十节说，主啊，我素日是不是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之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是这样反应的，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跟摩西比，但是他当时也是这样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在教会里面，我甚至向神祷告，希望一半以上的人都愿意在他的愿语中侍奉他，看见你身旁有需要的人，你愿意伸援手。你比如说，我什么都不太会，我拙口笨舌，我不太会煮饭，我也不太会扫地，我讲话不是很容易，我很内向，我小时候也很害羞，我说我自己。但是 我想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既然万有都是本于他，在罗马书上11:36，既然万有都是本于他，都是从他而来的，他是创造的主，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要依靠他，仰望他，而且我们还要知道在那日一切都要归于他，一切既然是属他的，这一切我们所能够接触到生命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现在生活上的需要都是神的恩典跟赏赐，所以我们就不会把它捏紧紧，我们知道可以跟人家一起分享，分享主的爱，在主的里面我们是一家人，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侍奉他，来传扬他的福音，让我们知道神的呼召说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赐你爱心，赐你一个怜悯的心，让你有能力可以来帮助身旁有需要，可以指教你所当说的话，这是主的话。因为神爱我们，因为我们先认识他，知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团契还在查，刚刚查完约翰福音19章，耶稣受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需要知道那个很细很细的细节，但我们需要知道那是一个事实，他的门徒们写了下来，当时有很多很多人做见证，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已经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可以全心全意用回应来回应主的爱，用信心来回应，用信心来回应的话，我们就不是只靠我们的心的感动，不是靠我们大脑的知识知道这一切，而是我们的手可以伸出来，我们的手可以伸出来做主的工，来侍奉他，侍奉的最极致就是在圣殿里面的敬拜，我们在这里侍立敬拜我们的神，是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他，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可以继续的信靠顺服他，因为他在诗篇里面这样写，诗人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们听到刚刚有位怀孕的母亲祷告，那个生命是神赐，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之道。在座有很多曾经受过生产的苦，做母亲，我想他们比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更清清楚楚的认识生命的珍贵，我们好像在旁观的一样，求主帮助让我们有一个同理心，也让我们知道鉴察人心的神，他有能力来选择他忠心的仆人，我们的一切恩赐都是他所赏赐，让我们能够在主面前顺服他，也愿意单单来依靠他，单单来讨他的喜悦。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慈悲爱的主，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主啊，你有能力来拣选我们，虽然我们不配，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来讨你的喜悦，来侍奉你，让我们认识知识跟地位是没有办法使我们的品格得以成熟，也只有 主你的爱可以激励我们，我们在求生存的这些智慧跟能力也不能让我们在地上得胜，求主差遣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愿意的心，可以知理看管主人所交托的一切，在那日我们可以将这一切无瑕无疵的献在你面前，求你悦纳。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将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